如果你是一棵苍天大树，我就是一粒种子。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我每天眺望你的高度。等到有一天你慢慢长大，也许我的枝干早已干枯。无论你的繁华蔓延何处，不要忘记脚下那片泥土。开头那段话来自于在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父子》，非常的动人。我们本期节目呢，来聊聊如何让智能手机在长辈们手中更易用。对于我们年轻人而言，我们现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智能手机，我们用它支付，用它订餐，用它买电影票，用它去团购、逛淘宝、逛天猫、逛京东购物，交话费，用它来工作。但是呢，智能手机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而言，可能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他们的身边玩手机，而不去和他们说一句话。陌生呢，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智能手机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精彩，我们为什么每天会沉溺在里边不能自拔。不管怎么说，让上一辈人也享受享受科技所带来的乐趣，是我们晚辈必须要做的工作。所以本期节目我就教大家如何让智能手机在长辈手中更易用。节目内容呢，我分为了四大板块：第一，关于桌面的设置；第二，关于系统设置的设置；第三，关于数据同步；第四，关于微信的相关设置。我们先来说桌面。长辈们的年纪一般都比较大了，这个眼睛眼神不太好。如果桌面上的字体设置的比较小，那么他们会看不清，需要戴老花镜。所以我们可以在系统设置里面把这个系统的字体设置的稍微大一点，大号、特大号都可以。目前国产手机对于系统的优化都不错，所以即便是你把字体放大之后，体验也是蛮不错的，不会出任何问题。桌面上最多的莫过于是那些应用图标，某些应用呢是常用的，某些应用我们一般都用不到，所以把你认为用不到的应用单独的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并且给文件夹命名勿动，告诉长辈们这个文件夹里边的图标没有事儿，不要去点它们，危险。手机嘛，最重要的功能那一定是打电话和发短信了。但是呢，如果通讯录里边的联系人比较多的话，找起来又比较麻烦，又得手动去输入这个联系人的名字，非常繁琐。所以我们可以把长辈们经常所联系的那部分人的通讯录给挪到桌面上，这个功能叫做常用联系人创建快捷方式，像 MIUI、Flyme、Emotion UI 都具备这样的功能。我们接着来说第二板块，关于系统设置的设置。用智能手机，那肯定是要上外网的呀，上网呀，上网你总用流量不合适吧？流量现在还那么贵，又不是白菜价就是白菜价也不能 这么用吧。所以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就派上了用场。你可以花时间教长辈如何去连接 WiFi， 不管是在你家也好，还是在别人家也好，在公共场合也好，要教他们如何来连接 WiFi。 如果你的长辈年岁比较大的话，学习有困难，你可以把他经常去的几个地点，然后帮他连上，把 WiFi 账户和密码保存下来， WiFi 保持常开状态。这样当手机侦测到这些已经连接过 WiFi 的信号之后，它会自动连接。不过还是建议你一定要教会长辈如何来连接 WiFi 和关闭 WiFi， 毕竟某些公共场合的 WiFi 它是不安全的。如果你连接了不安全的 WiFi 的话，这些不安全的 WiFi 后面的那些黑客可能就会向你推送一些资讯啦，或者一些诈骗广告等等。所以说给手机安装一个安全软件，比如说360安全卫士或者 QQ 的这个管家也好，都行，避免长辈误点了某些危险的链接而中招中毒，甚至是诈骗钱财。用手机总得聊天，对于一些岁数稍大一点的，他们可能在他们那个年代这个没有学习环境，没有学习条件，使用拼音输入法有难度，那么你就把输入法的输入方式切换成手写。中国字儿大家总该会写吧，如果中国字儿也不会写的话，那也好说，输入法还可以进行语音输入，教会他们这两种输入方式的切换方式就 OK 了。相比于 iOS 而言，安卓的生态圈比较乱，所以说国内厂商所设计的这些应用，不管是这个资讯类也好，工具类也好，还是一些聊天工具之类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消息推送。他推送的这些消息一般都是不具备任何价值的，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要看什么我自己去浏览器去搜，我自己打开客户端看就行了，他何苦给我推送呢？所以为了给长辈不带来麻烦，我建议将某些应用的这个消息推送功能在系统层面将其禁用。比如说资讯类的、工具类的，像高德地图、网易新闻，还有系统应用。因为我有过就这样的经历，米 UI 的浏览器有时候会推送小米的活动，在重要节假日的时候会推送你什么什么什么优惠券，什么什么什么又降价了，非常的烦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应用它是不断进行更新迭代的，但是对于某些应用就没有必要不停的去更新，所以一定要关闭各类软件内的自动更新程序。除了这个即时通讯类，像 QQ、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其与父母进行沟通，保持最新版本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像网易新闻啦、蜻蜓 FM、喜马拉雅这些，听广播还有看新闻的，没必要去更新它。或者是说，你把应用商店里边的设置改一改，把设置改成自动更新所有应用，自动检查应用的更新，并且进行自动安装，静默安装，不要弹出任何窗口。如果不支持这个静默安装的话，那你索性把自动更新也关掉算了，只把这个即时通讯类软件的自动更新打开即可。毕竟长辈们对于这些应用它的这个更新内容并不太了解，给他们的东西越多，他们觉得越麻烦，越容易出错。既然提到了 APP 的更新，那么 在 APP 更新之前的 APP 的安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不允许未知来源的 APP 安装到手机。某些浏览器或者国内的流氓软件会把它的全家桶全部都带进来，而他们的安装方式就是在其官网上将 APK 的安装文件下载下来，然后执行静默安装。当你把不允许未知来源 APP 安装到手机这个打上勾之后，那么他们在后台就无法进行操作了。要想安装新的 APP 只能去应用商店。父母的手机还是不要 root 的好，如果 root 之后他们又不懂得 root 权限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如果某些应用要申请 root 权限的话，那就很麻烦了。以上内容是第二板块关于系统设置方面的设置。怎么说起来就这么拗口感觉。我们继续来说第三板块，数据同步。俗话说得好，硬件有价，数据无价。手机上最值钱的部分不是它的那些零配件，而是存储在手机内存卡里边的照片、通讯录、短信，还有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对于长辈而言也是如此，尤其是通讯录和照片。某些已经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这些长辈，他们可能在帮助他们的子女带孩子，会把孙子孙女的成长过程当中的照片拍下来，作为和亲戚朋友邻居聊天的谈资。所以照片对于他们而言至关重要，这部分文件如果丢了他们会很伤心的。我们非常有必要在他们的手机上去安装一些数据同步的软件，比如说百度网盘，比如说腾讯微云，比如说微软的 OneDrive。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做这部分数据同步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第三方的工具，而去使用手机厂商相对应的那套账号，比如说小米 MIUI， 你就去申请小米账号。因为对于 MIUI 这一系统而言，它上边本身就自带了这些数据同步的功能，不管是通讯录、照片、短信应用、 WiFi 密码、桌面布局等等，它只要一个 MIUI 账号这些都可以搞定。魅族呢，它有自己的 Flyme 账号，华为有自己的 Emotion UI 账号。不过美中不足的，对于最重要的数据照片，每一家厂商都会有存储的上限，你没有办法把拍的所有照片和录的所有视频上传到MIUI 云相册里面。如果小米所提供的免费空间用完了，你要扩容，你可以去购买 MIUI 的会员。如果不想购买，想继续享用免费的话，那么你只能转向第三方工具了，比如说百度网盘。百度网盘默认情况下为新用户提供了 2TB 的存储空间，并且百度网盘在同步手机上的照片并不需要去开通百度网盘的会员功能。以上内容呢是关于数据同步。我们再来说第四大板块，关于微信的设置。微信，你要登录微信，首先要需要微信账号和密码，所以第一次登录微信的时候一定要勾选下边的记住密码。这样的话，长辈在点开微信图标直接弹出来的就是联系人的列表，而不是重新登录的界面。老人们的这个记性可能也不太好，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一定要把他们所申请的这些账户，或者是你直接给他们申请下来，把账号和密码保存到你的电脑上，以备不时之需。和把常用联系人放到桌面上一样，对于微信的经常聊的那些好友，要做常用联系人置顶。加的好友 多的话，首先你查找起来不方便，需要打字或者是手写，比较繁琐。其次，把经常联系的这些人置顶，会让长辈们心里有安全感。除此之外，还要给长辈们订阅一些靠谱的微信公众号，比如说果壳，比如说春雨医生、丁香医生、北京市养生堂。老人嘛，年岁大了，就会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事没事多和他们打打电话聊一聊，唠唠嗑，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生活怎么样，也让父母觉得你在外边混得很好，不用他们多费心。说到了打电话，一定要教会他们如何用微信进行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否则大天朝的话费可耗不起。四大板块介绍完了，你都做到了吗？学会了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内容需要补充。对于进行消息推送的应用，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将其冻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一款安卓应用，叫做冰箱，它可以把某些不常用的应用冻结起来，这样的话这个应用就像没有安装到手机上一样，它就没有办法去推送各种各样的消息，当你用的时候你把它解冻即可。父母手机出了问题，我们该如何远程的去帮助他们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安卓端的这个远程协助软件，来自于 TeamViewer 的 QuickSpot， 在之前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款软件不需要 root 权限即可运行。使用这款软件，你可以在办公室、家里通过 TeamViewer 的电脑客户端去远程操控父母的手机，在他们手机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一款软件就派上了用场。这个就是我们本期节目要聊到的全部内容。老实讲，不管你把手机设置成怎么个样子，让他们怎么会灵活的用智能手机，都不比你一通电话打过去告诉你这边的情况，了解他们那边的情况要好。还是要常回家看看啊，游子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